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复活人生啊。我们上次正道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引号基督徒的悲惨人生啊，但是这次题目比较正面一点，叫基督徒的复活人生啊。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到28节哈。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把接下来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听都是蒙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指引，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活出一个复活的人生。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啊，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对不对？彼得这个人哈，几乎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可能他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最戏剧性的人物之一哈。你们记得吗？一开始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鲁莽冲动又胆小怕事的一个矛盾的性格，这样的一个人。当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杀害的时候，你知道彼得干了什么吗？彼得非常积极主动的来到主面前，非常冲动拉住他说，哎，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对吧？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他也是夸下海口啊，他说，主啊，无论你去哪里，我愿意为你舍命。结果主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所以果然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以后，他从鲁莽冲动变成了胆小怕事，他三次不认主啊。所以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他当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一个刚信主的人对，甚至对他嗤之以鼻。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五旬节上，你还记得吗？这个彼得啊，从胆小怕事变成了刚强壮胆啊，他代表12个使徒在几千个人面前啊站起来讲道啊，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又在圣殿门口在干了一件什么事儿？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三章，他在圣殿门口用神迹医治了一个瘸子，就好像基督在世，对不对？然后他被拉去公堂，又被投入监狱，但是他仍然勇敢的在仇敌面前为主做见证啊。最后他为主殉道，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流传的一个说法，说他道钉十字架，他用道钉十字架的方式啊，用他的死最后一次去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彼得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当做一个效法的好榜样，对吧？那么你说，哎呦，这个彼得也，这个前面的彼得和后面彼得怎么相差太大了哈？是什么导致了彼得有这么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呢？你可以说彼得重生了，没错，对。你也可以说彼得圣灵内住，得到圣灵的能力，也没错。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去读那个圣经脉络，你会发现有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彼得的生命改变中间有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事情，其实不是彼得发生了什么东西，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彼得曾经冲动鲁莽胆小怕事，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怎么样啊，他就变成了刚强壮胆啊。其实你仔细看啊，就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死后彼得还没改变，对不对？当这个玛利亚去叫彼得的时候，彼得还是很冲动，跑去看空坟墓，还没有改变。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尤其是这位复活的主在加利利海边跟彼得相遇以后，彼得生命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看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主的复活是门徒生命改变的关键所在，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同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啊，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与世界截然不同的复活人生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道以后，能够明白而且真切的体会到，你的人生道路已经被基督的复活决定了。我再讲一遍，你的人生道路已经被基督的复活决定了。对于一个真心跟从基督的人，无论他曾经多么的卑劣，但是神一定让他在今生拥有一个叫做复活的人生，完全与世界是不一样的。 你说真的吗？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好好，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到2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是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啊，为万物之主啊。这段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看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非常荣耀的一段经文。好，我们上次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啊，提到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有结构的，对吧？啊，那又分成三个结构，还记得吗？序言，还有主体部分，还有一个结论啊，分成三部分。序言就是15章1到11节，讲的是基督死与复活的福音啊，福音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么结论呢，是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8节，讲的是复活的盼望，是个呼召。那么整个哥林多前书当中的主体部分就是15章12到49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有笔的话，可以稍微记一下。12到49节是它的主体论述部分，保罗要论述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主体部分分成四个段落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第一个段落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一篇啊，就是15章12到19节，保罗用什么？记得吗？反证法来证明死人复活是真实存在的事实，对吧？然后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主体部分的第二个段落啊，就是15章20到28节，后面还有两个段落哈，15章29到34节和15章35节到49节，这是我们下面两次讲到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个段落15章20到28节讲的是什么呢？啊，我先给大家这个中心思想啊，以至于大家可以明白啊，然后再听讲到就比较有效果。这个段落的中心思想讲的是，因着基督的复活，基督徒拥有了与世人截然不同的复活人生啊！因着基督的复活，基督徒拥有了与世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啊！因为基督复活了，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截然不同的什么复活的人生哈、啊！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啊。15章20到22节是讲的复活的联合啊，复活的联合。15章23到28节讲的是复活的次序啊，23到28节讲复活的次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哈。首先，保罗讲了一个关于复活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复活的联合。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复活的联合啊？什么叫复活的联合？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是连于一体的，是一件事啊。复活的联合，我们来看第15章20节哈、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到复活的联合呢？好，我告诉大家，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出熟的果子，看到没有啊？从字面理解，很多人知道这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先啊，在大丰收的时候啊，然后秋天，对吧？然后一片麦田，然后最先成熟的那一个果子。所以呢，从字面来看，这个词其实具有一个时间性的含义，就最早成熟的果子哈。但是这个词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它表示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什么叫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啊？出熟的果子是在大丰收的时候麦田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个麦田，然后出熟的果子只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局部。那你说这个有多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献上出熟的果子为祭，对不对啊？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请问是只是表达说，哎呀，神啊，这个果子这部分出熟果实成熟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是想表达整个大丰收，对不对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献上出熟的果子为祭的时候，不仅仅是向神表达对出熟果子的感恩，而是以出熟的果实为代表，向神表达对整片麦田的整个大丰收的感恩。你明白吗？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说什么？这节经文的正确解读是，复活的基督他不仅是在时间上面先于后面他说睡了之人，就是死去的基督徒的复活，就是基督的复活不是只是在时间上先于基督徒的复活，更是与基督徒的复活是一体的，明白吗？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复活它不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救赎历史当中这个末日复活单独事件的两个组成部分。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以前好像没听过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像那个旧约以色列人那样对什么献上出熟的果子为祭是很熟悉的。所以你看保罗也进一步要解释，因为哥林多人是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呢他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旧约的献祭哈。所以我们来看第15章的21节，保罗紧接着就解释了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他说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啊。这里提到了一人，对不对？死因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啊，复活也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又是谁呢？好，15章22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哦，现在明白了，死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指谁啊？亚当。死人复活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指谁啊？基督。明白了吗？就是亚当死因为一个人来，这里有个因果关系哈。亚当导致我们的死亡，对吧？我们死亡因为是亚当导致我们的死亡，而基督导致我们的复活，明白吧？亚当是我们死亡的原因，而基督是我们复活的原因啊。这里有点绕哈，请大家耐心听我讲完，这个非常重要啊。在死和复活的事上，亚当和基督有着类似的地位，对吧？都是对人类起着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告诉大家，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这两节经文，你会发现还不只是这个因果关系哦，亚当导致我们的死亡，基督导致我们的复活，不是的。这两节经文还启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复活的概念，一个叫做团体概念，一个叫做代表角色啊。什么意思啊？非常重要。好，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团体概念。你们来看21节，亚当是我们死亡的原因，是吗？对不对？我们因亚当死了，对不对？因果关系，对不对？对不对？好，基督是我们什么复活的原因，也是因果关系。但是你看22节，保罗说什么？22节保罗不是这样说的。22节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然后他说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哎，什么叫做在亚当里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我们知道亚当是个人，对不对？而且他死了很多年了，你怎么会在亚当里面呢？不可能的事情吧。那这个怎么理解哈？啊，我跟大家说，在什么什么里面，不仅可以表明一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关系也可以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人跟你说，哎，那个老王，我跟你说啊，我看见你儿子啊在那个游戏厅里面啊，他一直在游戏里出不来。 你们听到过这种话吗？他一直在游戏里出不来，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儿子一直沉迷在游戏当中，他跟游戏有个亲密的关系，他人实际上不在游戏里面，对吧？游戏是在电脑里的啊，他不在游戏，但是他的脑子，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跟游戏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啊。所以22节在21节的因果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的说明了一个叫团体的概念，就是我们跟亚当是有联系的，我们在亚当的团体里面。亚当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亚当以亚当为代表一个团体，在这个 旧人类的这个亚当人类的团体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大家明白吗？所以这里有一个团体的概念。那么照样在基督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团体里面啊，是个团体概念。但是你会说，如果是以团体概念，为什么叫在亚当里呢？不叫在张三里，在李四里呢？啊，这里就牵涉到一个代表角色。因为这个团体里面啊，就是亚当和基督都是这个团体各自团体的什么代表，明白吗？就是亚当这个团体，亚当是这个团体的代表，基督这个团体，基督是这个基督团体的代表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以便大家理解。比如说中国女排啊，你们都看过中国女排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个大家理解哈。然后呢，请问中国女排赢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赢了，对吧？可以吧？啊，可以。中国女排输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输了？可以吗？对吧？可以的啊。那你说你不服，你说啊，等一下啊，你跟那个国际奥委会说，女排那几个人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对吧？然后你说中国他们输了可以，中国输了不行啊，我们中国14亿人都还没比过呢。所以只有等到中国14亿人都比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说中国输了。如果你这样说的，国际奥委会的回复一定是说你疯了。中国女排是中国人选出来最优秀的人，对不对？他们是代表中国去打的，他们输了，你们当中，你们这个团体当中最优秀的人都输了，你还用比吗？你不用比了吗？所以中国女排输了就代表中国人输了，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叫做代表的角色。所以可见代表在团体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亚当是亚当团体的代表，亚当死了，那么我们也死了，大家理解吧？基督是基督团体的代表，基督活了，我们也活了。亚当的死和我们的死可以看作整个亚当团体的一个死亡事件的两个组成部分。亚当死，我们必然死，所以其实是一个死，对不对？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也可以看作是基督团体当中这个复活事件，单个的复活事件的两个组成部分。基督复活也必然我们复活，这是一件事啊，只不过是两个组成部分，大家明白了吧？啊，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读这个经文哈，你会发现保罗的思路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保罗的思想里面一直有这个代表角色和团体概念。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请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保罗在论证死人复活，对不对？因为哥林多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保罗来论证，就是死人复活，就是基督徒会复活啊，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啊，他的思路从来没有离开基督复活，对不对？你看你们记得吗？在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的序言里面，保罗讲什么？讲福音。但是他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福音，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福音当中的复活。他在讲死人复活，但是他在强调基督复活。然后到了十五章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啊，他把基督的复活紧紧的跟我们人的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扣在一块儿。他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对于保罗来说，把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复活这两件事情分开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这些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在十五章的二十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一节，他又把基督的复活和基督徒的复活紧紧扣在一起。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就是我们啊，每个人都会成为睡了之人，就是死去的基督徒出熟的果子。所以你们仔细看哈，在保罗的概念里面，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是不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组成部分，明白吗？这叫做团体概念。但是这个团体当中是谁决定谁？是基督的复活决定我们的复活，明白了吧？好，我讲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因为你会说，等一下，你今天怎么讲到怎么这么绕啊？哦，我告诉大家，希望大家没睡着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啊？因为你的人生其实不是你决定的，你拥有复活的人生，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明白吗？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要来挑战一下弟兄姐妹，我来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情的两个组成部分。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你和基督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想到你的一举一动其实跟基督的复活是有关联的，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基督的复活已经决定了你的人生，已经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基督的复活是你生活的基础，你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从基督的复活这个基础上被建造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交朋友啊、你的娱乐，还有包括你的投资啊，还有你的退休生活，都应该含有基督复活的元素，你明白吗？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你应该拥有一个复活的人生？我想，我挑战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过，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样与基督的复活相连起来。保罗曾经说过，我们的人生是以福音为与福音相称的人生。什么叫与福音相称的人生？福音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基督的死的元素？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基督复活的元素呢？所以我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啊。好，所以这是今天这个分享的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儿，保罗继续往下讲。那么接下来保罗不是讲基督的这个复活的联合，而是讲基督复活的次序啊。这是第23节到28节啊。好，虽然复活有它的合一性啊，就是基督的复活的联合，但同时复活也有它的次序性哈。我们来看第15章的23节，保罗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复活是有次序的。什么次序啊？分成两个阶段。好，我们继续看哈，15章23节，保罗说这个次序两个阶段，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你看以后是吧，它有个时间顺序哈，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次序，对不对？有两个阶段。复活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叫做基督的复活。复活的第二个阶段呢，是那属基督的人的复活。属基督的人是谁？就是基督徒嘛，基督徒的复活啊。那么我们今天是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是处于基督已经复活但基督徒尚未复活的已然和未然的这个阶段当中啊。所以这就是哥林多人为什么会对死人复活产生困惑的原因，因为将来死人复活还没发生嘛，他们没看见嘛，对不对？信心不足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凭信心能看见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正是保罗接下来向哥林多人来描述复活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个原因啊。哥林多人没有看见，因为复活还没发生。保罗说会发生的，我告诉你会发生，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接下来保罗想要通过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具体的描述来提醒哥林多人，基督徒的复活虽然还没有发生，却是在将来真实要发生的。那么保罗提了哪两件事情呢？哪几件事情？只有一共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凯旋得胜，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永恒国度。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来描述的啊。我们通过保罗的描述也可以让我们对复活产生一个盼望。第15章24节，保罗说在后啊。在后什么意思？在后就是以后的以后嘛，对不对？就在后，在后末期到了啊，末期最后的时候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啊。23节说以后他来的时候，那属基督的怎么样怎么样都要复活。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活的次序，对不对？怎么样的一个复活次序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是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被钉十字架，然后产生了第一次的基督的复活，对吧？这是第一个事件。接下来呢，等到将来基督还要再来的时候啊，那个基督徒要复活啊，这是第二个事件。然后接下来基督复活，基督徒复活以后呢，基督要结束地上的属灵征战，凯旋得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他说叫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 都被毁灭了。这个一切的执政掌权有能呢，我就不展开讲解哈。这个指的就是掌控地上世界的以撒旦为首领的这个邪恶势力。这个邪恶势力等到基督徒复活以后要被基督毁灭掉，是吧？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一句话啊，什么叫做把国交与父神呢？啊，前段时间有人也问过我这句话，什么叫把国交与父神？是不是说基督完成使命以后他就隐退了，然后他就消失了啊，然后就天父掌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把国交与父神指的是恢复神对这个世界的全然的统治。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王，他一直是。但是呢，当这个魔鬼撒旦在地上猖獗的时候，当人心悖逆的时候呢，这个统治呢受到了阻碍，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最后战胜了仇敌，这个统治就恢复到神的这个起初的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把国交与父神，其实标志着基督的救赎最后的完成。基督最后完成救赎的标志就是我把国交与父，意思就是说恢复整个神统治的次序啊，这个救赎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哈？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复活是整个救赎的一部分，是吧？你们仔细想哈，今天这段经文是很搞脑子的，你们仔细想，是不是基督徒的复活是不是整个救赎的一部分？对呀，因为整个救赎还没有完成，基督已经复活了嘛，最后把国交与父才完成了，对不对啊？这个不是保罗的突发奇想，这是旧约的预言。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在15章的25节，他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这是保罗对这个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解释啊，诗篇110篇第一节有提到基督的作王，弥赛亚作王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什么，死人复活和基督的复活同样都是神救赎计划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复活何等真实啊！今天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征战，对不对，弟兄姐妹，是吗？哎呀，我们真的希望啊，这个仇敌基督再来能够把这个仇敌消灭掉，是不是？对啊，保罗说没错，不过基督徒先要复活。所以复活这件事情何等的真实啊！好，那么紧接着呢，保罗没有停留在这儿，保罗继续说啊，他描述了复活之后的第二个事件，就是在永恒当中神的这个永恒的国度会出现。当耶稣基督凯旋得胜以后呢，他把这个国交给父之后发生什么呢？啊，15章26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静默了，哦，这个在后面还有一个时间叫静默了啊，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保罗的次序概念是很清楚的，对吧？以后在后，对吧？基督复活以后，基督徒复活在后，凯旋得胜，静默了就是最终啊，最终的意思，最终会发生什么？死亡被毁灭。你说什么叫死亡被毁灭啊？死怎么被毁灭了？死被毁灭的意思就是没有死了，死被毁灭了嘛？没有死了，没有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没有死亡的永恒国度，永生的国度要来了，对吧？有经文也是这样说的，启示录第20章1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不是保罗想出来的，对不对？这是神的计划，也是旧约的预言。所以第15章的27节，保罗说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啊，这是保罗在引用诗篇第八篇的第八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保罗再一次的告诉哥林多人什么？哦，神的永恒国度要来，不过先来的是什么？基督徒的复活。你怎么说基督徒复活不存在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些后面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啊？对不对？不过讲到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刚才保罗所引用的这个诗篇第八章的八篇的第八节啊。因为这个诗篇在引用的时候呢，有一点技术上面要解释的。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诗篇第八篇的五到八节，讲的是什么哈？诗篇第八篇的五到八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他指的是谁？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这个大家知道，这他就是指基督，对吧？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你就是父神，派基督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金星、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指的谁？基督，是不是啊？哦，好，那问题来了哈、哦，保罗刚才说，是那个基督把国交给父，然后呢，他说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那么交给父不是父掌权吗？这里但是这节经文，这个引用的诗篇第八篇的八节，不是基督掌权吗？那保罗你怎么用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好像搭配不起来，所以保罗要开始解释啊、哦。那保罗是怎么解释的呢？第十五章的二十七节下半句到第二十八节，你们来看保罗怎么解释。他说：“既说万有都服了他，明显叫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哦”哇，有点绕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保罗说万物都服了基督。对不对？诗篇第八篇的第八节，万物都服了基督，刚才解释过了啊。然后他说，但是那叫万物服他的，他是谁？基督。那叫万物服他的是谁？父神，对不对？父神叫万物服基督，对不对？就不在其内，不在万物其中。意思就是说，父神没有服基督，对不对？基督做王，但是父神没有成为基督的臣民啊，对不对？相反，万物既服了他，服了基督，那时子是谁？基督。基督自己也要服，那叫万物服他的，那叫万物服他，就是父神，对不对？所以当万物服基督的时候，基督也要服这个父神，就这个意思。然后叫神，就是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彻彻底底的恢复神的原本的次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到基督做有没有做王，有，对不对？那个诗篇八篇第八节，但是神做王，那么神又做王，基督做，这怎么解释呢？基督还服神，是神借着基督成为王而实行他的王权，就是神父神借着基督来做王，这就是永恒国度当中的样子。所以父坐在宝座上，然后基督坐在他的右边。那你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同尊同荣同等吗？这是，但是他们在拯救、在治理、在分工上有不同，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保罗非常严谨的引用旧约，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以后，你们觉得保罗想干什么？他想证明什么？我告诉大家，他想证明死人复活何等的真实。弟兄姐妹，我们将来要复活啊，明白了吧？这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啊。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徒也要一定必然复活。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请问我们今天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处于基督已经复活，但是我们还没有复活的这个中间状态。你知道这个中间状态它会怎么样被基督复活和我们将要复活影响吗？啊，曾经那个哲学家有说过啊，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常有道理，这是普遍启示。他说：“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决定了你今天怎么活。”我再讲一遍：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决定了你应该怎么活，明白吧？你从哪里来的，你有什么样的背景，你要往哪里去，就代表你从起点到终点走在这条路上。你看到了起点，你也看到了终点，你就知道这条路，然后你就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活的。好，我问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你从哪里来？基督已经复活，决定了你的人生。我们将来也要复活，这个必然的事实，回过头来也决定了你的人生。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一个起点，一个终点，正好决定了你的人生，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你目前的生活是由基督已经复活和将来我们必复活这两个事件决定了的。所以我再次挑战你们哈，刚才我问过大家， 你认为你今生的生活，你今天的生活跟基督的复活有多大的关联？我现在要挑战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将来的复活已经决定了，并且改写了你人生的方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的复活成为你人生的目标，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与你将来的复活不可分割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你的娱乐、你的投资、你的退休生活，其实都应该含有你将来复活的元素吗？大家明白我在问什么吗？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将来要复活，所以你的人生是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的复活的人生吗？所以这段经文太令我们震撼了。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可以掌控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神命定了。基督的复活和我们将要复活这两个事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复活人生，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不过也许你会说，哇，这个听起来好悬啊，那复活人生是怎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复活的人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刚才一开始时候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初熟的果子，是吧？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初熟果子就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你问我复活的人生是怎么样，你看基督就知道了嘛。基督复活以后怎么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那你说基督复活以后是怎么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那接下来我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督复活以后是怎样的人生，可以从三方面来描述基督的复活人生，而这复活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首先，复活的人生是先知的人生。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讲解他的死和复活的道理。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就是先知讲道，复活的基督是先知讲道，他更用40天把神国的道理讲给门徒听。因为使徒行传1章3节记载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复活的基督是一个先知性的基督，对吧？最后他呼召门徒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把神的道先知性的传讲到地极。使徒行传1章8节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啊。所以复活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啊？是个先知的人生。复活的人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生啊。因着基督的复活，你必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同意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复活的人生是一个祭司的人生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去哪里了？他升入高天，然后呢，他成为天上至圣所的永恒大祭司，然后为我们代求，对不对？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你就知道整个希伯来书就在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上的永恒的大祭司。希伯来书8章1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祭司的人生。所以请问复活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祭司的人生。祭司的人生就是带领人来到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替他们代求。祭司的人生就是通过敬拜来服侍神。祭司的人生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追求自己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叫祭司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这样吗？好，最后复活的人生也是君王的人生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升天坐在哪里？坐在父神的右面，成为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教会统管万有啊。这些都是那个圣经上所说的哈。我们刚才读的15章25节也明显说，基督必要怎么样做王，对不对？所以复活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啊？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生。 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在天上其实就是王啊，啊，那个服侍的人是站着的，王是坐着的，对不对？将他极丰盛的荣耀，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向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复活的人生就是君王的人生。什么叫君王的人生？君王的人生就是得胜的人生，不再被你的罪辖制，胜过试探，胜过这个缠累的罪啊。君王的人生也是一个荣耀的人生，不再去向往那些短暂的又微不足道的那些今生的小事，比如说加薪升职小吧，结婚生子小吧，娱乐休闲小吧，退休养老小吧，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短暂的，很微小的事情。君王的人生不是这样，君王的人生是心怀神的国，让自己置身在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每天为主而活，那这才叫君王的人生。君王的人生是做神在地上的代表，君王就是神的代表，向你的家人和同事去展现何为上帝的公义、慈爱、圣洁和信实。所以我问大家，复活的人生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是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先知、祭司和君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人生是先知、祭司、君王的人生吗？不过也许你听到这儿说，哇哦，你这个太震撼了，太难了吧，哎呀妈呀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怎么样不被老板剥削，少加点班。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我的社保账户里面多攒点养老金。我现在心里想的是在哪里买房子啊，或者我现在这个手里的房子要把它卖掉它。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怎么搞好婆媳关系。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怎么给我儿子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补习班。我现在心里想的是要出国旅游，让自己轻松一下，现在放开了啊，疫情管控放开，我想出国去旅游一下。这个先知、君王、祭司，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内心的真实写照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的人生真的离复活的人生相距甚远啊！啊！不过我在这儿不是想定你的罪哈，我在这儿其实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这段经文不是要定你的罪，这段经文其实告诉你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就是让你不要气馁。这也是保罗告诉哥林多人写这段话的原因。什么意思哈？保罗要提醒，要勉励哥林多人，今天我也要这样勉励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说啊，复活的人生你可以拥有的，君王、先知、祭司的人生你做得到。你说为什么？我好像觉得相距甚远。是的，但是这段经文告诉你什么？我们的人生是由什么决定的？不是你的努力，我们的人生是被基督已经复活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被我们将要复活决定了。基督有没有复活？有。我们将来要不要复活？要。所以你的人生是不是一定是复活的人生？真的吗？真的。你的人生一定会拥有一个改变，就像彼得当年一样，曾经冲动鲁莽却胆小怕事，但是他会转变成刚强壮胆，荣耀丰盛。你说怎么做到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渐进的成圣的过程。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做到？是因为你对主耶稣基督认识还不够，你还不够爱这位主，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还不够亲密。但是当你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认识他啊，当你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你的头脑当中，而是与主发生位格性的关系的时候，当你的信心增长，当你的永恒的盼望变得更清晰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说怎么拥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啊？哎，我告诉你，前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概念，不记得了，叫做出熟的果子啊。当你与这位基督亲密的相交，这个出熟果子的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就从他那里就传递到你身上了，明白吗？所以你要与基督不断的相交，认识他，敬拜他，背起十字架跟从他， 他的复活的生命就会渐渐的流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活出先知、君王、祭司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应许过，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那位复活的基督，因为他拥有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的复活人生，你也可以拥有，只要你愿意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亲近。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他，祈求你扭转我们的心，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常常的与基督亲近。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生命，当我们与基督相交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流淌到我们的 生命里面。主啊，我们今天何等的被你败坏，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是去搞的一些世上的微小又短暂又没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与基督的相交上，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缠累，在基督里得着你丰盛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